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邀请到简奇芳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
奇芳姐妹好，我们非常高兴今天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可不可以请你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你还没有进教之前，您在信仰方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无神论，然后宗教绝缘体。
宗教绝缘体
对任何宗教都还算蛮排斥的。
是是是，所以排斥是到一个什么地步？
排斥应该就是都不会想要去接触或去接受或去认识或了解。
是，
对。
那所以在你小时候家人也都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吗？
应该算佛教吧，就是会拜土地公。
是是，
然后好兄弟这些。
是，那您对宗教在小时候会排斥或者是没有任何宗教的这个信仰的心中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子？
没有任何想法，就是家里可能拜拜的时候会帮忙。
是，
对，烧一些金纸这样。
啊哈哈哈。那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您突然想说想要来认识基督或者是想了解天主教呢？
对，应该是说我没有想要认识，是我们社区贴了一个读书会的那个通那什么，就是教堂要举办一个读书会，在我们社区贴布告栏都有贴。
是，
那我看到这读书会的书我都还蛮有兴趣的。
是，
那我就报名。
哦，
完全跟宗教没关系，它就是一个读书会。
什么样的书那么吸引你？
可能就是人际关系吧，然后怎么
是
就是都是我还蛮感兴趣的，什么自我成长那一些的。
哦，
对，
所以在那个书的引导之下让您进入了这个读书会。可不可以？
没有，
也没有进入吗？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报名，所以读书会是没有开成的。
哦，这样子，
对，
好可惜。那但是
我报名之后，就是变成我们是那个传协会的会长，他们等于筹划这个读书会嘛。
是，
他就打电话跟我联络说，读书会没有开成，因为人数不够。
是，
对，那就这样就没有消息了。只是隔了半年，隔了一年多，他们要开慕道班，那跟我联络的那个是我们福传组的组长嘛。
是，
那他也没有讲很清楚，他说既然你想要什么读书会，这个慕道班还蛮类似的，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好啊，我本来就很想参加他们的课程。
是是是，
只是他完全是没有讲清楚是宗教的。
對，哦，那是哪一个堂的？
南港承德天主堂。
哦，南港承德天主堂。是，那位教友他打电话给您之后，就等于是带领您到了那个慕道班。
我就愿意参加。对
啊。可是你一进去之后，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慕道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课程您能够接受吗？
不能接受。
是是是。
所以其实因为现在已经是灵洗完了嘛，
是，
其实会长现在是。有他，我们常训都会分享我整个灵洗的过程。
是，
他就说我是一个捡梯馆，然后现在变成，因为我的主宝是宝路嘛，
是，
那我就要捡宝路就对了。
是，梯馆的意思就是好像去挑战这个宗教。
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梯馆，就是说，其实我前面三个月就是一直得不到我的问题，对我来讲都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基本上我越上就是越觉得说，其实我一开始是蛮有兴趣的，
是，
可是你们都没有办法让我进入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好像一直把我往外推开。
是，
所以我就说，那我不想再上了。
是，那种情形往外推开的是哪一些问题？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教友？也许有朋友正在收听，他也会有同样的疑问。
我觉得说，因为他们都说这宗教很好，我说那这个宗教这么好，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就是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是像我们抢着名牌去大排长龙之类的，
是，
就是争先恐后的想要参加。可是我们不是啊，
是，
你们还要花这么多时间为我们上课，
是， 然后
我还不愿意接受。
是是是。那所以您会觉得说好像有很多人的，然后大家趋之若鹜的，这个才是一个好像宝贝的东西。
因为在课程中是这样推荐说这么好的宗教，那一直讲很好，我都没有感受到很好
啊了解。
那你们一直说很好，我问你们的问题，像为什么不是大家抢着来信宗教，那还有职技，他们就是感觉至少比天主教的人是多的。
是。
那感觉上他们也没有一直说他们很好，可是他们的信众我想感觉上就是比较蓬勃发展啊。
是是是。
你们一直在课堂中跟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它是好，就是我可以认同它是好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实际它吸引别人进来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了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都会这样子。像这个有很多教友们有的时候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会看，这家面店好像人很少，大家就不敢进去，人很多的大家就赶快去排队。是同样的道理。那后来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机缘，让你又就是从这个不太想要继续下去的这个状况下，然后又决定再继续往走向基督这个路上继续前进呢？
因为我就说我不想要再继续问这么多问题然后没有解答，因为那种感觉很挣扎，所以我就不想，我就说我不要再来上课。
是。
然后不要来上课，神父想了解说为什么上了三个月的慕道班我会不想要上。
是。
然后跟神父聊一聊之后，就是隔天就觉得心情很不好。
是。
就是很悲伤。
哦，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决定离开了，就突然心情非常的难过三天。
是。
然后自己就变成突然很想，就是觉得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很想回来。
是。神父那时候跟您谈了什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一样的问题啊，可是一样没有得到解答，就是一样就是问这些，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抢着来信这个宗教？对，然后其实神父的意思是说，你不用管别人，那这么好东西，你觉得好，你就可以参加。别人有没有参加，其实不会影响的。
是。
那可是整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满头问号嘛，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宗教，我还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是。
那不能接受，隔天其实当下其实谈的过程中都是 OK 的。
是。
而隔天开始，我就是一直很伤心。
嗯。
就。因为我现在大概知道原因，就是因为我等于是决定远离天主嘛。
是。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很，就是算蛮非常非常的悲伤。
是。
对，然后就很渴望想要再回来，可是面子拉不下。
啊，这是正常，一般人都会会想说啊，这个我已经离开了，怎么好意思再回来呢？
对，那这是11月的事情。那12月1号神父刚好开圣经班，那我就觉得我好渴望要上圣经课。
是。
然后拉不下脸，可是就是一直在等待说这个，就是第一次打电话约我上不到课的彭老师可以打电话给我说，那我们12月有一个新的圣经课，你要不要来上？
是是。
我一直在家大概等电话等了两个礼拜吧，因为大概11月中发生我离开的事情嘛。
是。
那他都一直没有打电话，那我想说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跟我联系，你也没有把握住。
是。
可是因为我就是那股力量在背后一直很强大的这样驱使着我，那我又要上课，可是我知道他好像不会打电话给我，因为其实他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他放弃我，因为我已经确定不来上了，他也不想勉强我。
是。
所以我后来是真的受不了，是我太想上圣经课了，所以我只好打电话给他。
是。
而且那电话拿起来是非常重的，
是
就是很挣扎，可是我一定要打那个电话，是我很渴望要上课。
是。可不可以比较更深入一点的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您觉得您在当时很想要打那个电话，虽然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面子或者是一些尊严上的问题，可是那个内在的驱动力让你还是想要去听圣经课的那个动机和原因，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晓得。
后来就是现在是算完全明朗嘛，当下就是很渴望要上。其实我们后来都有在慕道班课堂上分享，基本上我不可能看圣经的人，
是
我更不可能想要看圣经或是去买圣经这本书。那可是那时候我就先去那个基督教的以灵书局先买了圣经。
是。
然后其实可以很确切的解释我为什么不会读圣经，是我其实是不喜欢圣诞节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过过圣诞节。
是。
我愿意送朋友卡片绝对是新年卡片。
是。
那圣诞老公公其实我也不会觉得他很可爱，或是他这个人物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
是是。
算是不能接受的。
是。
对。
所以在更深入的要去了解这个圣经的这个动机之前，您已经先去买了圣经了。
我觉得说我可能就自己默默躲在后面，可是一定要打电话是天主的旨意吧，就是我确定说好，那我要去上课了，
是
他不打电话给我我也要去上，我可能就自己默默坐在后面，下课就赶快冲走之类，就是我自己在家模拟的想法。
是是，
可是还有第二股冲动，就一定要打电话给他我才能去上课。
是所以这个圣神在后面推动你。
对对对，就非常强大的渴望一定要打给他。那打完之后其实我挂掉是很生气的，因为是我输了，我很好面子，我不应该打的，而且我很等于是我好强的离开了嘛，那就是完全都是我自己低头了。
是是，所以圣神又带领你又降服在这个圣经的这个
就是面子不重要
圣言的这个光照之下。所以您在后来又回到了圣经班之后，这个时候您跟上前一次是的情况一样吗？还是说已经有所改变了？
我就很渴望要上，我根本就是充满兴趣的。
是 是, 是，
就是我完全就这算转折吗？我不确定是不 是,
是，
因为这个后续还为什么我主保会是保禄是后面又发生事情嘛？
是，
那但是我就是喜欢回来接触这一个东西，
是
那一定没有什么。没有不喜欢的决定就对了。
是，所以这个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关联，然后你就是突然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推动，你就
应该是我决定离开的隔天，
是
就是跟神父聊完之后的隔天，我就是后悔了嘛，
就后悔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悔，就是我好喜欢那个感觉，就是我怎么会离开，那我怎么做让我后悔的决定。
是是，
然后是三天很伤心很伤心一直不停的哭。
哦，那这个神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是哪一位神父？
林思川林神父。
所以林思川神父在您要离开之前跟您的谈话应该是对您产生了一些变化。
嗯，我其实我那时候就完全不懂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就是我很难过，
是
可是难过我又却很想回去。我不会讲那种感觉，就是你那种渴望是你不是你自己愿意，不是发，就是是你很灵魂深处想要，可是你不懂为什么，可是我就驱使我去做了很多我觉得都不可能的事情嘛。
是是是，
因为我12月1号回去上之后，12月25也是我第一次过，12月24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圣诞节。
哦，那是哪一年？
对啊，因为我不能等，我没有喜欢过圣诞节这个东西，因为
是
应该说我算崇洋的，可是我不会喜欢的东西就是唯一跟国外有关系的就是圣诞节。
是，
对。
那个圣诞节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没有感动。哦，你说那一天晚上没有感动？
完全没有感动。
我觉得因为在过圣诞夜之前我们办了九日敬礼，那九天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宗教。
是，
然后圣诞夜那一天就是大爆堂，就是爆满的人嘛。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因为九天的时候没什么人，那感觉很神圣、很宁静。我觉得这宗教真美啊。
是
可是圣诞夜那一天一堆，全部的教友都可能都聚集在一起，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破坏了我原本那九天的那种神圣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好，就是感觉不是很，就是对，
就可能不太喜欢人那么多那么热闹。
应该是说前面九天给我感觉非常好，我喜欢那种感觉。那后来圣诞夜那天是，怎么会落差那么大？有点吓一跳，因为很欢乐嘛。那我就觉得整个那个就是一个庆典夜。
是，
可是我完全没有感动，就是我觉得这个圣诞夜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真正引领你走向天主的是那九日敬礼，
不是？
不是。
就是因为我等于回去12月1号上完圣经课之后，那个打电话给我那个彭老师就说，那礼拜一，因为我们是礼拜四圣经课，他说礼拜一要来上慕道班哦。就是下课他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我还是拉不下脸去面对其他的同学嘛，我就没有回答他。
是，
可是他在礼拜天有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一定要来上课，我说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下课他那样子不经意的招呼说要礼拜要记得来上课，我觉得这样子我还是不想回来，因为其实这我已经是做最大的退步，就是我已经打
给你，退了一步了。
对对对，我已经退了一步。
是是，
那他又这样子不经意的说，我觉得我礼拜也不想去上慕道班。那后来他礼拜天有打电话给我，就有聊一下说我那三天很悲伤的事情，就是有点把心结讲开了。那天主也让我知道说你放弃我，就是他的确是放弃我，就是我有感觉到说被遗弃的悲伤的感觉。对，
是。
那天跟他讲完电话之后，后来就是都正常上慕道班了。
是是是，所以天主他透过彭老师让你在这个被遗弃的这个感觉能够被医治被释放了之后，你就又再回到这个慕道班来。
对对对，
是。那慕道班是彭老师在上课吗？还是
总共有三四位老师他们轮流着上。
是，那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在慕道班这段期间怎么样更坚定你的信仰一直到灵洗。
应该是说回来上课其实就比较没有像之前反对问题那么多，就是其实就是愿意接受嘛。那可能就是不懂了 地方询问这样子。
是。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整个，反正就是整个教堂整个宗教给我感觉我就是非常喜欢，就是突然爱上。
是。
可是爱上我觉得我还是不会想要灵洗，是我觉得灵洗，因为那时候12月底就已经开始在决定要不要灵洗了。
是。
那因为我觉得诶我 OK 啊，我喜欢这些事情不代表我要灵洗，是因为我觉得灵洗是一件很谨慎的事情。
嗯。
那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嗯哼哼。
所以其实就是大概我自己知道我心中是非常排斥的。然后我什么活动都会参加，我非常喜欢教会什么就是什么课啊或者是什么。哦，应该说1月1号刚好是主日礼拜天，
是
因为12月过完那圣诞节我就觉得感觉没什么吸引我那样子。
是。
那我想说我虽然不灵洗，可是1月1号刚好是第一个礼拜天，那我就觉得新的年度我想要给自己新的愿望，就是那我要不要跟着他们就是礼拜天这样往那个做弥撒这样子。
是。
欸，就1月1号想说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开始参加。
是。
那开始参加之后就是欸我好喜欢那个弥撒过程中的整个感觉。
是。
就是我就变成礼拜白天都会参加了嘛，那等于是过年放假没有上班也有空，我就过年有去忘了三天的平日弥撒。
是。
那其中有一天就是1月25号就是圣保禄的规划日。
哦，
那一天就是诶一开始就很开心，神父就说诶那个保禄他不用像你要上九个月的慕道班，他直接被那一道光就现就是立刻规划长。那神父一讲完这个之后我就大笑，大笑之后他就开始讲那一道光的故事，因为我也不认识谁是圣保禄。那他讲开始讲故事我就突然大哭，哭到稀里哗啦，然后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哭什么，然后就是因为哭得太夸张了，然后鼻涕大流，后来就觉得哭到还在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是。
就那一天就整个大转变了。
就是一种有那种充满圣神的感动。
其实我不知道那叫做什么，可是现在应该知道是吧，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因为他前一刻上一秒钟我是在大笑的，因为他真的是逼着我说诶其实他不用像你上九个月，他当下就是已经。
哦，你说神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着你，
对着我，
逼着你讲。
他认识我。对对对，他认识我啊。他说他不用像你一样上九个月的慕道班，那我就大笑，因为其实我也笑点都蛮低的，很容易大笑大哭的。可是他讲完他开始讲故事是没有什么爆点可以让我哭的，那我突然就是大哭。
是。
而且哭得很惨，那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那整个弥撒结束之后就恢复正常也没事了。
是。
那因为我的代母都会陪着我嘛，就是那时候还不是代母，可是他是算陪伴我，他就说你确定一定会灵洗，因为你的灵魂已经就是类似同意还什么的。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自己理性的人我觉得我没有要灵洗啊，而且我非常理性的在分析这些理由，我那时候好像自己列了11个吧，就是不能灵洗的原因，就是不够谨慎啊，这么重大决定不能草率啊什么什么的。
是是是。
可是他就当下讲说你灵魂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听了我也觉得很可笑，因为其实我是非常理性的人，那为什么前面三个月会一直没办法融入，是我的理性就是没办法接受很多宗教的解释嘛。
是。
你们说这么奥秘，那为什么这么好东西不能简单点，不要奥秘，让大家就了解就赶快加入它。对。那这个都解释不了啊。那现在对我来讲就是真的奥秘啊。我灵魂深处的那种喜乐是我自己都没办法解释的。
是。
对。然后我一直很想用理智分析，是分析不出来的。
是。所以就是在那一天产生了转变。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取了
圣保禄。我也不知道圣保禄是谁，可是这样子我有印象了。啊，有印象的这个礼拜刚好看那个好消息的那个，他有那个，因为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就是布道那种也是国外的那个牧师讲道的节目，他刚好那一个礼拜在讲保罗。
是。
那我也不知道保罗是谁哦。
是。
可是因为是翻译的关系，可是他讲前面15分钟的时候我就一直哭，可是我想说保罗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嘛，可是那个讲的那个内容好感人哦，就一直哭，而且好像我发生的事情，因为等于是他好像是说保罗在监狱有点类似被放弃那样。
是。
然后后面15分钟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保禄吧，是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前面15分钟是一直很感动哭个不停，可是我想说怎么那么好笑，我对宗教的这个感动度都还蛮不错，就是不同人我也可以哭成这样。后来后面的15分钟我确定应该是同一个人吧，因为太像了那个故事。
是。
然后我就赶快讲，听完课就赶快打给彭老师说保罗是保禄嘛，因为我一直狂哭，他就说对他是，只是翻译的问题。那个礼拜就两次觉得我不认识的一个2000年前的人怎么可以带给我那么大的感动。
是啊，我们看到简芳姐妹眼中含着泪光，然后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浸教的故事，就好像仿佛把我们拉到了2000多年前保禄浸教之前被一道光照到是一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收音机旁边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或者是你也在生命的经历当中曾经被一道莫名的光或一个莫名的感动所推动，不妨也到就近的天主教堂询问神父修女或传道员，更希望你能够领到你生平当中最重要的灵喜，以及享受基督内的平安与喜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